以赛亚书第44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，现在你当听。造作你，又从你出胎造就你，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。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，不要害怕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他们要发生在草中，像溪水旁的柳树。这个要说，我是属耶和华的。那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，又一个要亲手写。归耶和华的，并自称为以色列。第一节原文以现在开始，表明一至五节是43章26至28节的逻辑延续。在死海古卷的以赛亚书里，44章1节与43章28节连在一起。神刚刚宣告要使雅各成为咒诅，使以色列成为辱骂，马上又亲切地呼唤同一批人。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，现在你当听。虽然神把悖逆的百姓带到一个绝望的光景里，但却不会把他们留在那里。不管百姓堕落到怎样可怜的地步，神都要让他们在绝望之中看见救赎的盼望。造作原文与做成、创造是同一个词，意思是制作、完成。这个词在43至44章原文一共使用了10次。造就原文与制造、捶打是同一个词，意思是塑造、形成。这个词在43至44章原文一共使用了10次。虽然神的百姓从始祖开始就犯罪，但神始终是造作你，又从你出胎造就你，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。这个事实早于人的犯罪，绝不会被人的过犯抹杀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在我们还没出生，还不知善恶，还没信主之前，神就开始造作我们，吸引我们，呼召我们。我们信主以后，神又借着各种环境际遇来造就我们。他做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工作，都是为了让我们彻底弃绝自己，诚实倚靠耶和华，让他把我们造就成他所想要的样式。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，不要害怕。指神既然已经应许涂抹他们的过犯，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被管教的百姓就不要害怕被神弃绝，不用担心仆人和拣选的身份因着自己的失败而改变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耶稣伦在诗歌中用作以色列的别名，意思是正直的人。神用圣灵浇灌百姓，比喻把圣灵充足地赐给需要的人，就像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。圣灵浇灌的结果并不一定有肉体的感觉或外面的表现，但一定会改变人的生命，把又聋又瞎的仆人变成委身于神的真正以色列。将来被圣灵浇灌的信心后裔，将以自己是属耶和华的、归耶和华的为荣，争着以雅各的名自称，自称为以色列。他们的属灵复兴将与雅各成为咒诅、以色列成为辱骂的失败历史成为对比。尽管神吩咐百姓不要害怕，但百姓的罪恶和悖逆又当如何解决呢？ 公义的神怎样才能涂抹百姓的过犯，不纪念百姓的罪恶呢？为此，神向这帮又聋又瞎的仆人宣告，他不只是消极地涂抹过犯，更是积极地赐下他的灵，赋给百姓蒙福的新生命。神造就百姓的过程包括四个步骤：一、神领回灵里被掳的百姓；二、神涂抹百姓的过犯；三、神改变百姓的生命；四、百姓回应神的救恩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，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，又为自己陈说呢？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。你们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。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？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？诚然没有磐石，我不知道一个。六至二十节宣告除神以外没有真神，与四十三章十一至十三节除神以外没有救主前后呼应，包括两个部分：一、神是独一真神；二、偶像都是虚假。救赎主原文与救赎和至近的亲属都是同一个词。律法规定，至近的亲属包括兄弟或伯叔、伯叔的儿子、本家的近支，他们有责任赎回弟兄的产业，也有责任赎回弟兄的自由。神在本书三次宣告，我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后的。这个宣告包括三层意思：一、神是首先的，他的存在不必依靠任何别的存在，而别的存在都是因着他的旨意和允许，他的作为也不需要任何人帮忙，既不取决于世上的势力，也不取决于百姓的努力。二、神也是幕后的，任何力量都无法拦阻他的旨意成就，因此凡是神所开始的，他必负责成就。神的救赎和拣选永远不变。三、神是历史的唯一源头，他始终与历史的进程同在，一直到历史的末后。虽然以色列又聋又瞎，但神仍然宣告，你们是我的见证。虽然神早就知道以色列是又聋又瞎的顽梗仆人，但仍然愿意做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赎主，定义拣选造就改变他们。这样一件无人能够做到的事情，证明神是全知全智和全能的独一真神，因为他掌管历史，能宣告并且指明，又为自己陈说将要做的事，但却没有任何别的神明能够向他发出挑战。神反复强调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，也反复强调，你们是我的见证。神之所以让有眼而瞎、有耳而聋的百姓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，是因为他们是独一真神的见证。神的百姓所见证的并非自己的敬虔或得胜，而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人并不能依靠自己的属灵和刚强来见证神，因为人的心智和行为没有一样是靠得住的，唯有诚实依靠耶和华，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因此，信徒受管教的经历也能见证神， 再软弱的信徒也不会被神弃绝，这是我们在软弱中不恐惧不害怕的勇气来源。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，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，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，他们便觉羞愧。谁制造神像，铸造无益的偶像？看哪，他的同伴都必羞愧，工匠也不过是人，任他们聚会，任他们站立，都必惧怕，一同羞愧。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，用锤打铁器，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。他饥饿而无力，不喝水而发倦。木匠拉线，用笔画出样子，用刨子刨成形状，用圆尺画了模样，仿照人的体态，做成人形，好住在房屋中。他砍伐香柏树，又取柞树和橡树，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。他栽种松树，得与长养。这树人可用以烧火，他自己取些烤火，又烧着烤饼，而且做神像跪拜，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。他把一份烧在火中，把一份烤肉吃饱，自己烤火说：啊哈，我暖和了，我见火了。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，就是雕刻的偶像，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，祷告他说：求你拯救我，因你是我的神。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，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，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。谁心里也不醒悟，也没有知识，没有聪明，能说：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，在炭火上烤过饼，我也烤过肉吃，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？我岂可向木墩子叩拜呢？他以灰为食，心中昏迷，使他偏斜，他不能自救，也不能说：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？九至二十节是讽刺偶像纯属虚空，这一段是散文体，而四十至五十五章主要是诗歌。虚空意思是毫无意义，偶像毫无道理，毫无益处，只有无知的人才会制造偶像，敬拜偶像。十至十七节描述制造偶像的工厂，显明偶像的本质就是人想靠自己的力量、技巧和知识来造神。制作偶像的人想要接触灵界，但并没有超越人和物质。今天，凡是在我们心中取代神的人、事、物，都是我们所敬拜的偶像，其结果与敬拜木偶一样愚蠢，尽都虚空，都无益处，最后被惧怕羞愧抓住。神是自我存在、自我供应的，需要食物和水加添力量的人，依靠雨水滋润的树，怎么能造出神的生命呢？拜偶像者费尽心思的设计，废寝忘食的工作，他们的蒙羞并非因为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努力的方向错了。今天也有许多大发热心的人不肯诚实依靠耶和华，不是本于他、依靠他、归于他，而是依靠肉体的生命、属地的方法去追求永恒，结果只是制作满足自己属灵感、道德感的偶像。
无论制作偶像的人初衷如何，无论敬拜偶像的人是把偶像当作神明本身，还是当作神明的代表，都是在按照自己的想象造神。偶像的设计可能创意十足，造诣极高，或美丽动人，或震撼人心，或令人敬畏，但终究只是人的想象，无法超越人性的限制。造神的人自诩高明，实则愚蠢，其实是没有知识，没有聪明。在拜偶像者看来，一棵树可以一半被当作烤火的木柴，一半被做成叩拜的神像。因为偶像的功用就和木柴一样，只是为拜偶像者提供好处。首先是烤肉吃饱，让肉体有所满足，然后菜是祈求拯救，让精神有所寄托。今天许多信徒所信的神，其实只是给自己提供帮助的一个偶像，所以他们也是先解决自己眼前的难处，再用余剩之物来奉献侍奉。木头既然无法拯救自己免遭烧毁，人又怎么能向他说，求你拯救我，因你是我的神呢？这样明显的逻辑矛盾，敬拜偶像的人却不知道也不思想。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，但没有生命的偶像却有一种可怕的力量，能捆绑敬拜者的心，让人心中昏迷不能自救，以致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因为偶像背后乃是撒旦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完全失去自由。也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，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，让人为自己选择的结果支付代价。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。雅各，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要纪念这些事。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向后云消散，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。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21-22节宣告神救赎又聋又瞎的见证人，与43章3-10节神领回又聋又瞎的见证人前后呼应。造就原文与制造、捶打是同一个词，意思是塑造、形成。拜偶像者仿照人的体态制造神像，神却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就他的百姓，透过人生的各种际遇，要把人塑造成他儿子的样式。神刻意两次重复，你是我的仆人。仆人就是没有自由的奴仆，拜偶像者拒绝神，似乎得着了自由，但却被偶像牢牢绑住，心中昏迷，不能自救。而被买赎的百姓却是神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，他们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进入了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。神吩咐百姓要纪念这些事，也就是又聋又瞎的仆人得拯救、蒙赦免和被改变的经历，以及对救恩应当有的回应。不只纪念自己的失败，也纪念自己是神拣选的仆人， 不要只停留在认识自己、控告自己的光景里，更要从自己里面出来，跟上神的救赎。神又强调，我造就你，必不忘记你。无论百姓是否会纪念这些事，偶像崇拜的特点就是一切要依靠善男信女的努力，但真正的救恩只能依靠又真又活的神，因为人的敬虔和努力都是不可靠的，连妇人都有可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但神却宣告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神救赎人的目的是让我们归向他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。因此，神呼召尚未得救的世人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也呼召已蒙救赎的仆人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人无论尚未得救还是已经得救，都需要归向神，但归向耶和华是蒙救赎的结果，并非得赦免的前提。救恩并非人神合作，而是神独行其事，所以才是不可抗拒的。挽回祭是神主动预备的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。因此，神并没有等百姓先悔改，然后才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从巴比伦被掳之地领回来，而是神主动拣选、拯救、赦免。人的生命只有被圣灵改变以后，才有可能真正归向神。诸天哪，应当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。地的深处啊，应当欢呼，众山应当发声歌唱，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。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。从你出胎，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，是独自铺张诸天、铺开大地的。谁与我同在呢？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，使占卜的癫狂，使智慧人退后，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。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，我使者的谋算成就。论到耶路撒冷说，必有人居住；论到犹大的诚意说，必被建造。其中的荒场，我也必兴起。对深渊说，你干了吧，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。论古列说，他是我的牧人，必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。23-28节再次宣告，神是以色列的救赎主和创造主。与43:1-2节，神是以色列的创造主和救赎主首尾呼应。23节这幅图画在描绘一群欢欣鼓舞进入救恩的人，因为这救恩是神为他们成就的。百姓未曾经过产难，没有出力就白白得着了救恩。正因为这救恩是神成就的，所以才有可能在成就救赎的同时，也除去了全地的咒诅。拜偶像的人砍伐香柏树，但救恩却使树木不必再被做成偶像，所以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歌唱。 当神成就的救赎在百姓身上完全彰显之时，就是神因以色列荣耀自己之日。这荣耀并不是人努力为神增光添彩，而完全是神自己的救赎大功。神救赎被掳的百姓将包括两个方面。一，神将使用他所告的古列王带领百姓从巴比伦回归。二，神将使用弥赛亚仆人带领百姓在灵里回归。古列又译为塞鲁士、居鲁士二世，是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建者，于主前539年攻陷巴比伦，定都巴比伦，次年改年号为古列元年。100多年后，古列王于古列元年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圣殿，应验了28节的预言。摩西被称为神百姓的牧人，大卫也被称为神百姓的牧人，但现在神竟然把外邦人古列也称为我的牧人，这让百姓很难理解。神所做的事似乎常常对人不利，让人无法诚实倚靠耶和华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认识他究竟是怎样一位神。一，神是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，他是百姓至近的亲属，应许肩负他们的一切重担，如同自己的担子一样。因此，我们可以信靠他的良善。二，神是创造万物的，是独自铺张诸天、铺开大地的，他掌管万事，除他以外，再没有真神。因此，我们可以信靠他的大能。三，神必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，使他仆人的话语立定，亲自成就第二次出埃及、恢复圣城的应许。因此，我们可以信靠他的信实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家。